今天呢要和大家来分享是得胜有余的秘诀。好，得胜有余的秘诀。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你面前，我们真是渴望更多认识你，也渴望能够进入你的心意。愿在这个新年的当中，主啊，在我们每一次都有一个好像新年新的计划里面，让我们就能够走在你的心意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新的一年把自己献给你，让我们愿意看见你的旨意行在我们个人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也把我们的家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得着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家成为你同在的地方，你荣耀彰显的地方。愿你今天亲自与我们同在，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真认识你。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在主面前，愿你的同在充满在我们当中，愿你的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这个季节是犹太新年。犹太新年上个礼拜天，就是我们其实那个时间是已经犹太新年了哈。我们上个礼拜天开始，那么接下去呢，下个礼拜我们是祝棚节。那在祝棚节、犹太新年跟祝棚节中间，到底犹太人在做什么呢？其实中间是在第十天的时候，就是这个礼拜三的时候，会有一个赎罪日，所谓最大之日、敬畏之日。他们每一个犹太人呢，都预备自己的心，预备自己任何需要被洁净、需要认罪悔改的、需要调整自己的，都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来祈求，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心意。我觉得犹太人过新年真的是他有那个，他们有他们反省的一个程序，但是重要的就是他们要遇见神， Amen。 所以就求主帮助我们，也是在这个预备自己能够进入神的心意。那么上个礼拜呢，托尼牧师在我们当中在英文堂的时候分享了有关这些就是在山谷里的这个得胜，讲到呢，在这些以色列民呢，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怎么样能够在攻打第一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全然得胜，是因为他们愿意这个顺服他们领袖的话，而领袖也是因为遇见上帝，让神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以至于呢，当他们顺服他们领袖告诉他们的策略，叫他们绕城，每一天绕城一次，第七天的时候大声呼喊。他说呢，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了。他说他觉得为什么城墙会倒塌，那是因为当他们大声呼喊的时候，圣经里面说神是耶和华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当我们在赞美当中的时候，神的同在、神的宝座就设立，神的同在就降临。所以呢，他说神的同在降临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当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他说这个荣耀是有重量的，所以就会把那个墙怎么样震垮了。哇，我觉得 totally make sense。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需要敬拜赞美，不要小看敬拜赞美，而敬拜赞美是真的是我们得胜的武器， Amen。 可是今天呢，我要把它往前再往前看，因为那一天礼拜天呢，真的是我就觉得不只是神把耶利哥城会赐给我们，并且是在前面第五章的地方要看到所有的约书亚的团队、耶和华的军队，是因为在吉甲行了割礼，并且神医治他们，将所有的羞辱从吉甲赶出去，以至于他们能够经历完全的得胜， Amen。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回过来再来往前看，从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他说呢，从我们第四章十九节，然后从第五章一到八节，四章十九节我们翻开我来读好，四章十九节，他说：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 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就在吉甲的耶利哥城的东边安营。第五章一到八节，好，我们第五章一到八节，我们就一起来读，预备，来。约旦河西亚摩利亚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除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他们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想想看，当这群约书亚的军队，当约书亚接替摩西做了领袖，然后带领这群团队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完全神给他们不同的策略，要祭司先站在水里，带抬着约柜站在水里。我常常说，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心事都有一些保留，都有一些紧张跟害怕，因为这条路是他们从来没有走过的。每一次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哇，以前我们不是这样子，哇，但是神就是要训练我们，要认识神的声音，依靠圣灵而行。如果每一次都是过去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做，一定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落入传统里面。所以一开始是新的，可是久了以后就变成什么传统了，所以就没有再有新事发生了。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听圣灵的声音。所以约书亚那时候得着从神来的指示，告诉他说，叫祭司抬着约柜先下到河里，脚踏进去，在很远的地方水就会停了，慢慢干了以后才带领那个所有的国民经过。那时候还没讲是军队了，他说国民经过，一群一群一群百姓阿拉扯走过去。那么之后呢，过了以后进入这个迦南地了，第一件事神叫他们说行割礼。哇，他们就会想，如果你是在当中，你会想有没有搞错啊？眼看我们在耶利哥城的前东边了，就要打仗了，谁给你的策略说要行割礼啊？啊，有时候你会怀疑你的领袖啊！啊，这是什么主意啊？啊，过去40年都没做，现在突然一过了约旦河说要行割礼，而且眼看我们要打仗，哎，打仗怎么可能行割礼？行割礼的话，所有的男的都怎么样，躺在帐篷里休息了，万一敌人来的话，那我们不是全军覆没？有时候我们会紧张会害怕，不知道我们的领袖讲的道理对不对啊。但是神告诉约书亚说必须要行割礼，因为这些人在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的时候，必须要有立约的记号。这是在创世纪17章里面，神告诉亚伯拉罕，他说在你的家族里面，在你之后的后代，每一个都要行割礼。从第17章开始， 再次坚立神给他的应许。他说你要叫做这个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之父，就改名了，不要叫做亚伯兰，要做亚伯拉罕，因为我立你做多国之父，我是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并且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这不只是我跟你立约，我跟你的后裔你的后代都立同样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的寄居之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要做他们的神。之后第九节，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之后就告诉他们说为什么要怎么样啊？第八天生下来以后就要受割礼等等。神说不只是我告诉你，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就是很多，并且在你们的身体上面有一个立约的证据。那么之后呢，每一个他的后裔都立了约，直到从出了埃及之后，出了埃及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当他们从离开埃及之后，那些人就没有，就因为都在路上嘛，就没有做了。结果神就告诉他们说，这些要进去的二十岁之内的全部要受割礼。那么到底割礼的意思是什么呢？割礼的意思就是将自己分别为圣归于上帝，我把我自己分别为圣归于上帝。那么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三到十五节，在新约的时候，这些门徒也都在讨论有关割礼的问题。那么记得保罗和提摩太也讨论过这些问题。在加拉太书保罗就给了一个结论，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引用这个神和我们立约的记号呢？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好，就到这里。所以你看到受不受割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做新造的人。那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哥林多后书也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什么？就是新造的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新造的人。如果变成传统，每个人一定要这样做才是属灵，他说我们不要陷到这个传统的规矩里面。但是重要的是心里要受割礼，心里要受割礼，要将你的心分别为圣归给上帝，单单为主所使用。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他那边讲说，神召我们是要怎么样？不要叫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叫我们成为圣洁。这是神教导我们的目的。所以刚刚他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叫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叫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呢，神呼召我们，重要的是不要学习世界。所以保罗说，对我来讲，对不对？我是向着耶稣已经为我钉了十字架，我把我自己也怎么样跟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不要学的这个世界。另外这个我要把耶稣他的心意看为最重要。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是不是把神的心意放成最重要，看为是我们生活当中 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来分辨呢？就是要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十二章一到二节，就是我们常常要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也是心里受割礼的意思。也就是说，常常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通常做祭物是死的，可是保罗说你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因为你知道过去旧约里面献祭一定是献祭都是死的动物嘛，对不对？哪有是活着的，都是死的。那为什么保罗叫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说，我向着世界，我死掉了，我不要为这个世界而活，我不要为这个世界人家所追求的东西而活，我不要什么东西都是把神摆在最下面，然后把别的东西摆在最上面。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查验的意思不是叫你 exam， 英文是说叫你 agree、 approve、啊、中文翻译是比较客气一点，说叫你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他是说不是的，他其实意思是说叫你能够同意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是你要调整自己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Amen。 你要同意神的旨意。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确我们在这个生活，我们有很多跟圣经里面我们所学的可能不一样，甚至于呢有很多挑战的，但是我们就常常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别人可以做那个，为什么你不能做？有的人或许他可以做，但是可能神没有叫你做。那为什么神没有叫你做？你就必须要常常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如果你是祭物，你就没有你的意见，也就是说上帝的意见就是你的意见。通常有时候我们很多意见，我不要这样，我要那样，我要这样，我要怎么样，这样做我就不喜欢，那样做就不喜欢，就是很多意见。但是当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说如果神这样说，如果圣经这样说，我就这样做，我会让我自己去顺服神的旨意，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Amen。 所以这个神要约书亚的团队第一个要做的，顺服神托付给他们的领袖，他们领袖告诉他们要受割礼，要全然的委身，全然的献上。虽然他们过了约旦河，眼看就要打仗，大家想都可以知道，大家都在怎么样准备，都是这个准备好了要打仗的，可是竟然他们的领袖告诉他们要行割礼，结果他们每一个人都照着他们领袖所说的做的，结果都躺在这个他们的帐篷里面，把他们生命，也就是把他们自己的生命献在神的面前，没有自己的意思。在这个约书亚团队里面没有人有别的意见了。那你想想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使拦阻我们不能全然献上？有什么东西是使我们不能全然献上？有的时候有可能是你的钱，因为圣经里面很明显的说，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那但是呢，钱很容易拦阻我们的心不能全然的向主，也有可能是我们过去的伤害以至于我们不能全然的爱主。有一些东西是拦阻我们更多为主摆上的，在这个季节你可以来向主祷告，说我主，我愿意更多的委身在你面前，求你光照我，是有什么东西拦阻我不能够更多的爱你，不能够全然的献上。通常可能你眼睛一闭起来你就已经知道是什么，因为神会帮助我们 如果你愿意更多爱主，神一定会告诉你，而且神一定会引导你更多的往水深之处走，帮助你能够跨越你的困难，全然的献上。所以你看到整个团队顺服神的旨意，顺服他们领袖的吩咐，就在那里行了割礼。就在他们行了割礼之后，刚刚我们读到第八节第九节，神就做了一件事情。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他说呢，当他们全然委身在神的面前，行了立约割礼的记号之后，神接下去就是把他们所有的羞辱，他说埃及的羞辱全部滚出去。你想埃及的羞辱有哪些呢？埃及的羞辱啊，埃及的羞辱啊，你看他们在那边埃及地住了400多年啊，对不对？哇，都好多代了，有很多的伤害。从看出埃及记啊，就可以看到吉甲的医治将埃及的羞辱滚出去了。那么在哪一些羞辱呢？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你看到在从第八节开始，他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他们就怎么做呢？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但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2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苦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什么命苦。无论是和泥或是做砖，是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你看到埃及人这样子的对待以色列人，受埃及人的欺压，他们在那里做工，不只是做奴隶，他说英文是说 slave， 做奴隶，而且他还怎么样，加害他们，更多的工作给他们，使他们啊，有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受人欺压哈？工作总是 overtime 哈，然后总是做的没完没了哈，有时候觉得哦，或者是搞不好就是你有觉得有受到压制，总是心里不能够得着释放。神看见他们的困难，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到的压制，而且这些埃及人严严的待他们啊，严严的，不管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是更多的怎么样来欺负他们，使他们不得自由，使他们心里面觉得自己什么命苦啊啊，觉得真的是我的一生怎么这样子啊？为什么我的这个，我的神不是说给我们赐我丰盛的生命吗？啊，怎么搞的？我怎么看得我这么苦呢？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呢，他们的一生呢遭受歧视。你看到，因为他们很会生嘛，结果呢，这个法老王就怎么样告诉这些收生婆，哈。说呢，如果你们去帮这些以色列人接生的时候，如果一看到是生儿子，就怎么样，就要这个就要把他杀死。好，他说若是女孩，就让她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就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就存留了男孩的性命。结果埃及王就招了收生婆来说，为什么做这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这样子的命令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就会心里好害怕，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是不是？他们的受到不这个歧视啊，而且呢这个后来这个摩西受到了保存下来，进到了埃及的王宫，他看到他们自己的本族的人是被别人被埃及人打，他也觉得不公平啊。所以你就晓得好像这个以色列人的命就不重要，可以被人家随便怎么样取去，所以他们都受到遭受这个歧视，遭受他们这种心里面为了他们的这个能够存活担忧。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埃及人根深蒂固，这些以色列人根深蒂固就会觉得自己是比人家低一等的，心里面的力量就软弱。所以难怪当初这个摩西派这个十二个探子领袖去到迦南地窥看的时候，只有两个，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足能得胜，其他十个领袖都说什么不行的，他们据他们看据他们看我们我们是蚱蜢，据我们看他们也是如此，对不对？所有的这个都是觉得比人家什么样低人一等，因为他们一向被人家踩在脚下惯，所以他们不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力能够胜过敌人。所以为什么他们心里软弱？因为他们一向被人歧视惯了。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也有可能因着别人对我们所说的话，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曾经有人给我们不同的看法，遭受一些歧视，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总是觉得自己好像比不赢别人，总是觉得矮别人一截。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自己灭自己的威风啊，有没有？你有没有讲话常常灭自己威风啊？啊，长别人志气，就像是这些这个探子这个领袖一样，老是觉得别人一定赢的，上帝一定看不到我的，上帝一定不会帮我的啊，一定都是别人赢。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比较这个矮，比人家低。这也就是神要医治我们的地方，把那个觉得受到这个歧视的要怎么样完全的除去。 Amen。 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什么？信心。所以你要相信神的应许，而不是相信自己的能力，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 Amen。 第三个，埃及人的羞辱还有哪些呢？就是他们那些不公平的待遇。在出埃及记第五章里面六到十九节，你看到这个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我不给你们原料，但是还是一样，砖要交出来，如期要交出来，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到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功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那个碎铠当作草。督工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功，与先前有草的一样。这是不是不公平的待遇啊？啊，本来是给他们草让他们可以做砖的，就现在他说草不给你们了，自己去捡，可是成果是要一样的。哇，那这些以色列人不是想说，哇，这更惨了，是不是？现在就是要不只要加班，而且还要自己想办法找原料，要做出一样的结果。所以你说这些以色列人苦不苦啊？啊，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当他们愿意把全心全意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时候，神就说，第九节就说，我把从埃及加给你们的这些羞辱全部什么滚出去， 这些你们过去所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过去别人压制你们，过去别人这个使你们为了你们的自己的活命来害怕的，我都完全从你们身上滚出去，因为你们要进到我所应许之地，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当你要进入新的地方的时候，一定要把过去的思想怎么样挪掉，在主里面重新更新。 Amen。 所以很多人呢，在进入新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做新年新计划啊，很多的哇洋洋洒洒，就是写了第一页之后就没下文了哦，等到年底的时候，哎呀，怎么很多话都还没完成啊，或者谁好像也没做哈，怎么回事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有计划，我们对神有伟大的期望，但是很糟糕的是我们的心没有改变啊。你做事的方式还是跟以前一样，你对 神的看法也是一样，你的心没有改变，你的祷告自然不会改变。我可以告诉你，从一个人的祷告我可以知道他跟神的关系，从一个人他的说话我可以知道他跟神的关系，他怎么判断事情我可以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他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当心没有改变，事情就不会改变。所以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虽然你花下很多的时间，你也摆上很多的努力，但是奇怪，结果都跟你预期的不一样。你有没有想过，那是因为你的心没有改变，因为你的想法没有改变，以至于你的做事方式就不会改变，自然你的结果也不会改变。所以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进到新的地方，我给你们新的应许之地，我要你们做一件事，要先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在你身上立下一个记号，在你身上一个痛的记号，是有那种就那种心痛的记号。这以前我有讲过，那是我们在建堂的时候募款的时候，我说很多时候我们所摆上的都是不痛不痒，所以你没有看到什么很大的改变，你懂我意思吗？可当你觉得我一定要看见这个事情改变，我一定要竭力进入神的应许里面，可以告诉你，你要付上代价，把自己分别为圣，付上代价。哦，知道有一些人开很远来到教会聚会，每天早上我们9点半英文堂，11点中文堂。有的人会说，哦，这么远，哦，要开一个小时，开一个半小时。我告诉你，现在有人开一个半小时来了哈。那9点半聚会，有人要更早，8点就出门。8点出门的话，7点、6点半就得起床。如果不是只有你自己来，还要小孩弄，都好早就来。哇，比上班的时候还要早。但我可以告诉你，当你付代价，当你竭力要遇见神，神纪念你的心，这就是你把自己分别为圣，我主，我就是要进入你的旨意当中。所以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神说，我把那些所有的羞辱除去，他们身体上面受到创伤，但是神医治他们的心。 Amen。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人需要想说要心灵得医治，你一定要把自己分别为圣，在主面前要愿意让神做你的主，愿意把自己调整，让遵行神的旨意，你就会看到神机会发生。 Amen。 所以神说，神不只医治了他们身心灵，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使他们吃那地的土产。他说在那个时候就要过逾越节，你知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是逾越节的时候，结果之后他们在这个吉甲这边过逾越节。你知道神做事都是有他的时间的，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那是第一次逾越节，出了埃及，最后 在进入新的地方的时候，神让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 在那里纪念神给他们的就是逾越节，神的恩典保守他们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地方。那么你看看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在约书亚记四章十九节说到，那是初七月初十嘛，哈，正月初十，他们过了约旦河，在吉甲，然后呢，十四号他们就要过逾越节，所以他们这个约书亚要他们行割礼，就在三天里面就做完了，是吧？三四天里面，是吧？就做完了。约书亚有没有马上顺服神的旨意去做啊？有。那些百姓有没有顺服他们领袖的话去做啊？有。他们没有拖拖拉拉，等了一年半载、十年、二十年再去做，他马上就去做，因为就直接进入神的心意里面，去过这个逾越节。之后神就让他们吃当地的土产，等他们有吃了当地的土产之后，第二天玛拿就停了。他们在过去这四十年仰望神的供应，每天从天上降下玛拿给他们吃，喂养他们，之后再也没有吃到玛拿了，再也没有玛拿降下来了，他们就吃当地的土产了。神就供应他们，应许他们那块地就可以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Amen。 所以你就看到神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帮助他们，不止这个把他们所有的羞辱除去，释放他们得自由，成为一个新心新人，有一个新造的心，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并且有心灵来帮助他们。之后呢，他们得胜的秘诀就看见神。之后就是约书亚看见有一个人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面对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约书亚那时候还是说，哎呀，请问是哪一国的，好，是我们这一国的还是那一边的，不晓得是这个耶利哥城的人还是我们这边的。结果这个人就对他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刚刚前面说这些人出来的时候就一群国民，对不对？可是他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记得神在哪里说过他们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他们出埃及，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就是逾越节的时候，四十节到四十一节，他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四百三十年，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神看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可能自己看自己是一群逃难的，一群乱民啊，对不对？砰砰砰砰砰，拿了东西就赶快跑啊，连那个无效饼带着走，根本就是逃难嘛，就跑了，是不是？可是神看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这时候这个人其实就是神他自己，他来告诉他们说，告诉约书亚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告诉约书亚说，虽然你是领袖，但是我才是真正的领袖。告诉约书亚说，虽然你觉得你是带领着整个军队，但是其实我是领袖。让约书亚有一个新的看见，他必须要顺服耶和华， Amen， 顺服神，他自己要全然顺服在神的面前。所以神叫他怎么样？把他脚上的鞋脱了，因为这里是圣地。就像当年摩西看到这个火烧的荆棘，神也叫他怎么样？把鞋脱了，因为神所在的地方。所以若是有神做元帅， 那一定得胜的嘛。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神做元帅，我们一定得胜的。其实你去哪里，你要做什么，一定得胜的。若是你能够让神做元帅，那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全然委身在神的面前，一个顺服的行动，让神亲自向他们显现，我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因为我看到你们同心合意，我看到你们乐意遵守神的约，那个割礼的约，所以我来做你们军队的元帅。这个领袖约书亚，他自己的谦卑跟顺服，马上把他的位子让下来，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他马上说有什么吩咐的，他没有说你不是叫我做领袖吗，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他马上认出这位是神，马上下来让神居首位。你有什么吩咐我的，你要我做什么。因为他的谦卑与顺服，接下去就看到神赐下策略给他们，告诉他们每一天六天，每一天绕一圈这个耶利哥城，第七天大声呼喊，如果有神赐我们策略，我们当然得胜啊，是不是？如果神说要这样做，所以呢，当神做他们的元帅，当神告诉他们要怎么做，接下来就一定得胜的，不可能输的。所以当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当我们的耳朵可以听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愿意把自己分别为圣，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我可以告诉你一定得胜的。 Amen。 所以当他们按着这个神所赐的策略去绕耶利哥城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在这个约书亚的团队里面，你会不会有疑问？会，很诚实。对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有疑问啊，因为我们会担心前面就有敌人了，眼看要打第一个城，我们怎么可能叫所有可以打仗的男丁去受割礼？你可能会对你的领袖有怀疑，出什么馊主意，这个时候叫我们做这样的事，然后所有人都倒在地上，没有办法打仗。如果这时候敌人，如果每次我们都会假设嘛，如果敌人来的话，那我们就全军覆没了，我们就没有人可以打仗，都是老弱妇孺，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这个现在你又要叫我们全部不要讲话，不讲话很难啊，啊，很多人就会抱怨啊。现在叫我们每天绕一次。啊，我们好不容易要进攻打这个城，你现在叫我们每天闹一次还不能讲话，很痛苦啊！啊，可是你就看到约书亚的团队非常同心，中间没有提到任何人有意见啊，对他们的领袖有挑衅，或者说这是什么？这是从哪里来的策略？这是我见过最差的策略。从来没看过有这种策略，以前打仗也没这样过啊。摩西以前在我那边也，我爸我没听过，我爸爸我的祖父讲过有这样的策略，这是什么策略？对不对？你是要我们送到那边当炮灰吗？有时候我们心里会怀疑，可是约书亚的团队，你就看到他们的信心，还有他们的顺服，他们的那个同心合意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你就想想看，如果你在那个团队里面，你可不可能不要说话？你可不可能照着去做？当他们，你说好吧，就一天吧，我绕第二天就开始说，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啊， 然后每个人都脸色都很奇怪，对不对？都觉得我们这个领袖大概有一点问题，哈，我不知道是不是神拣选的啊。然后就开始搅动那个团队里面，大家都来这个反对呀、啊，有意见啊什么等等。我可以告诉你，不攻自败。可是约书亚的团队，他们竟然能够连续六天在那里绕城，在那里绕城。第七天的时候，叫他们大声呼喊，他们是真的大声呼喊啊！哎，我告诉你，我有时候想想，我们每一次我们的敬拜都还不到大声呼喊啊，每一次都很小声啊，每一次都这个这个要非常的鼓励大家才能够大声呼喊，但是你从来没想过大声呼喊是得胜的一个记号。 Amen。 你的声音大有能力，当你有声音的时候，自然能够胜过仇敌，能够湮灭所有的仇敌。 Amen。 所以为什么要大声呼喊？所以呢，当他们第七天的时候大声呼喊，真的很奇妙，那个城墙就倒了，那个城墙就倒了。因为神因着他们的顺服以及同心，神就在当中施展大能的作为，真的叫做超过他们所求所想。 Amen。 没有人会想到这样子可能成这样子打仗法，没有人可以想过可以这种打仗法，但是这是所有以色列人经历的第一场仗。所以当若是当时约书亚的团队里面有人有声音有杂音说，若为什么要叫我们行割礼，行割礼就不能打仗了，我们不要，我们有怀疑，我们有怎么样，但是谁想到原来他们攻陷第一个城是根本不费一兵一卒，所以跟有没有行割礼有没有关系？没有。我是说他们不需要为了行割礼而担心，因为神根本没有让他们直接面对敌人打下去。 Amen。 因为神已经为他们征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为上帝担心，我们也很多就是过度的去忧虑这些事情，但是重要的是让神做我们军队的元帅，更重要的是得着神所赐的策略。而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要全然委身，分别为圣在主面前，得着神的医治，我们就能够进入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 Amen。 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真的，我们不是只是，我们当然都希望得胜，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他们怎么得胜的。 Amen。 一定要认识他们怎么从神的旨意当中顺服同心以及得胜。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杯，来，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基督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将他从死里复活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每一个在新约的信徒，我们也是认耶稣为我们的主 Lord。我们要让他做我们的元帅。如果你让他做你的元帅，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看到你生命当中可以不断的得胜，再得胜，不在乎挑战，乃在乎你是不是愿意降服在主的面前，让他做你的元帅，让他赐你策略，引导你不断的得胜。 Amen。 求主预备我们的心，在这个即将要进入这个赎罪日的时候， 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要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真实的愿意把自己全然的献上。好吧，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为这全地来向你祷告。我们知道我们何等需要你再次在我们当中彰显你的作为，而我们要看见你的作为，我们真的需要把自己再次献上，当作活祭，求你来使用，让我们能够愿意顺服你的旨意，能够同意你的旨意，并且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你帮助我们，赐我们一个新心心灵，在我们的心里做那个更新改变的工作，除去我们一切的压制，一切使我们缠绕的，使我们觉得羞辱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借着耶稣基督，使那一切的咒诅都已经断开了，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感谢主，真的是在今天你依然在我们当中做那得胜的工作。愿我们在这个世代更多的兴起，为你发光，成为耶和华大能的军队，并且看见你是引导我们前行的元帅，并且将得胜的策略常常刺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在各样的方面都能够看见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得胜。就求主你来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帮助你的儿女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吧，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诗歌，只愿得着你，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向主的呼求，把自己再次分别为圣，全然委身在主的手中。我请弟兄先来唱。
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
我们请姐妹，
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以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一处，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
我们来向主回应，
你的恩典 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你的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
我请弟兄再来唱前面。
恩典领我到至圣地，
试着请弟兄来向主献上祷告。
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请姐妹，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至为宝贵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一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
好吧，这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真的来向主说，主啊，让我更多的爱你，让我更多的委身在你的面前，你是我的唯一，我的挚爱，让我单单为你而活，我要把所有影响我爱你的都钉在十字架上，把我自己的心思意念、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求主你活在我的生命当中，做我生命的主，做我的引导，做我的元帅，求你帮助我、医治我，使我认识你，单单为你而活，好不好？这时候来到主的面前，开口来向他祷告，开口把你自己再次献在主的面前，献在主的面前，他要听见你在他面前向他的祷告，把自己再次毫无保留的献在主的面前。主，是我自己的骄傲吗？是我自己的情欲吗？是我的金钱吗？是我的儿女吗？是我服侍吗？影响我和你的关系？主，我来到你的面前，主，我求你光照我，帮助我，在我的心里为我行割礼，使我单单为你而活，除去一切影响我与你的关系，帮助我来单单的爱你，单单的为你而活。 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得着我，得着我，得着我。
只为光
辉的主，是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声音，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
主是的，求你带领我，倾听你的心意，得着你要我在基督里得着的，是你为我所预备的，乃不是我自己所追求的，我想要的。主啊，我要进入你的心意，得着你要我所得着的。求你帮助我，更多的致死自己的老我，自己的肉体，自己的情欲，让我单单为你而活，把自己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求你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意，在我们进入赎罪日，那最大敬畏之日的时候，让我们自己再次把自己献上归给你。主，我们愿意为你而活，我愿意为这个城市把自己献上。求你的复兴临到我们的当中，为这个国家献在你的面前。求你得着我们，得着这个国家。主啊，求你的心意能够彰显在全地。我们知道，只有当我们为你而活，我们才能进入你的应许之地。求你帮助我们不在旷野里行走，乃是走在你的旨意当中，得着你为我们预备所进入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命定。祝福你的儿女们，祝福你的子民，我们愿意做你的子民，你做我们的神，你的帐幕在我们中间。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的名祝福祷告，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我们请祷告团队到前面来，都是有需要祷告的可以到前面，我们愿意为你祝福祷告，愿你得着神所预备的。